欢迎收听三宅一生，这是由三位技术宅聚在线上讨论生活周遭大小事，从专业技术到八卦干话，尝试脱离自我舒适圈的 podcast。
噔噔噔
噔噔噔，好，黑马思维第二章。哎，其实第二章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
第二章，哎，
还没开始看吗？
对啊，
好，你等一下，
等一下哦，
我 call 另外一只进来，稍等一下。
这样是有声音吗？
有啊，有啊，有啊，有声音啊，你没听到吗？
哦，好，有有
有有有，稍等一下。喂，有
有
，Hello Hello，
赶场哦，辛苦了，
赶场啊，赶场啊，一直赶啊，
拖台前那么讲半天讲不完，
真的哎，闪妹来，
闪妹在啊，
在啊，有听到吗？
哦，有有有，你们开始了吗？
啊，刚开始而已啊，然后我刚才问说，闪妹你有没有看书？就他说他没有，
没有看书
啊。什么？那你有书吗？
你
什么？现在还没有。好问题，
你来混哦，不行哦。
你讲到我不想买了，
讲到不想买了就对了。想说第二章还不错哎，
是哦，
对啊，
那就看今天讲完会不会让我回心转意
哦。你说你取消就对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样子代表说我没有把书卖掉啊？这样子是我失职，对不对？我想说他是当年度的笑话大全，竟然没有买
笑，好哦，笑话大全
大家笑。
哎呦，可是第二章我真的很难说。好，我不是上礼拜讲说，我上礼拜有去 DSC 的活动去分享一场，如何学习这件事情嘛？那在中间过程我有讲到一段说，其实当未来出社会工作的时候，当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它已经不是兴趣了。
不然是什么？
是专业啊。
啊，是专业啊。
当兴趣变成你的主要收入来源的时候，那已经不是叫兴趣了，好不好？对，那叫专业。
变职业。
专业啦，职业，专业。
是一种职人的概念。
对。因为你看，其实这一章在讲的是第二章，它的标题是知道你的微动力。那简单来讲，就是找到你真正热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它另外一个小节就是结合你的天性，然后我找一下那句话，在哪里？哦，生计结合天性才能乐在其中。他一开始就讲说，你要先去探索或是真正了解自己喜欢做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可能 有部分喜欢，有部分不喜欢嘛，然后找出真正喜欢的那一块。然后有时候我们会拿真正喜欢的那一块，然后跟让它变成有收入来，让它产生收入，所以叫生计结合天性，然后才能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对，所以他前面那块要先做，哎呀、啊，
嗯，
当然他后面
有我觉得这一章、这一章的标题啊，知道你的微动力，就有两个问题，最大问题是第一个前面两个字知道，很多人就不知道啊，
不知为不知，
或者说你怎样确认说 ，OK， 这是我的兴趣，
所以、其实他第二章其实。针对这个问题，第二章有他给出一些方法，就是他建议从自己会批判别人的事情当中去寻找、自己的所谓的微，不然我不要说叫微动力啊，就找出自己的热情在哪里。他的理由是，当你会去批判别人的时候，表示说你对这件事情会很在意，但我好了，我对这一句话的论，我是有保留的，因为有些人就习惯去批判啊，就看到任何事情都要批判一下，然后证明自己很厉害。
哦，
有有，
那他这样的在意的点就是批判，
就是反正我就要跟你，我就反对你就对了，我管你讲什么，反正我就是反对。他也不论自己有没有理，反正我就反对了，哎，就这样子。但是确实他，其实他另外一个点他没有，其实没有讲错，就是我们越在意的事情，我们当然会去越看不顺眼。就当别人啊，那个字少了两个 pixel， 哎，那个不对啊，那个歪了，那个歪了，对不对？设计师就是这种个性嘛，他没办法容忍那个 pixel 的歪。
说再往左边半个 pixel，
对，然后说我不要看到那个半半虚的，我要那边实心的 pixel。我说靠，你眼睛是有这么厉害就对了。我说有啊，你把它放大 pixel 那个格局，你看到有没有？它那个边缘是有点虚虚的那种半透明状态，那代表说你 pixel 歪了。我说、好、哦，对，就对嘛，你对你自己在意的事情，你是不是会很敏感？所以你就会出自内心的去批判。他认为说，批判这件事情是人的天性。那当然，每个人批判的会批判的事情当然会不一样，会依照个人的喜好去做一些调整嘛。哦，所以他是有提供方法去帮助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所谓的热情在哪里。
我觉得有时候不可能不是批判，应该这样讲，批判是你可能表现出来，但是有时候就像刚刚讲到，是在意你心里在意这件事情，但是你没有表现出来，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很有可能是你有兴趣的那一个点，因为你对这件事情非常在意，或者说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让你的情绪有比较大的起伏，通常这件事情就是能够吸引你注意力的事情才有重大起伏嘛。
对，
那这样的事情，
某种程度上
就
共鸣啊。
对对对，
我觉得共鸣是一个，另外就是看不下去。他说：“你怎么会做成这样子？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可以做成这样子？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没有，你这一个是正面，一个是负面啊。
不过都是
共鸣
在意，就是。对，你会看不下去，可能也是因为那件事情也是，就是你可能曾经那么做过，是你会很 care 这一点。
对啊，但是另外一种就是，当你黄金战乱到，你就开始比跟你的室友比，看谁先忍不住去把那个东西收拾掉。我很在意，但是我不能输，我不能先冲出去，先动就输了，对。对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确实嘛，就像 Poi 刚才讲的，就我觉得那种莫名心中莫名的那种急躁，或者是那种感受就会浮出来。看别人写功，就说、你 Why？ 为什么？
你瞎说？
为什么？对。
我怎么感觉你现在内心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就看到别人扣就手软，就想把它重扣。这种事情不要做哦，会惹人厌。但我就说那是就像他讲的，就是个人好啦，我们就称它叫做微动力的，就是一个人的某一种微动力啊，其中一个微动力，对啊。我不确定英文怎么翻了、但是觉得就是你的热情，你自己真的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以第二章的状况来讲，我觉得我们某种程度上面就是把兴趣拿去换钱，那我们只是刚好兴趣做的比别人强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这算蛮 lucky 的一件事情。
真的啊，这很 lucky。
一个是你找到你的兴趣在哪里，然后再来是你有办法持续在这个兴趣上面钻研这么久，钻研到第三个你变成专业。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还蛮符合黑马的这一个想象，
是
几率低，然后发生的事情是这个事件非常稀有的状况。
对啊，所以我上礼拜其实跟那些学生讲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啦，毕竟他们才还在学校，有些是大二大三，都还年轻， 对啊，那他们搞不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做的是什么，很多都是资工资管的、啊、可是你说他真的喜欢写程式吗？我觉得应该有一半都不是。
嗯，
一半可能还算多了。
我讲的比较保守嘛。
哦，好，
要是我说全部应该被人家骂死，对不对？
没有啊，就这个年纪我觉得真的还蛮难说，就应该说要说，如果他真的觉得我已经找到我的就是命中注定要做什么，我觉得那都是有点假，因为你根本看的东西还不够多。
是，没错，没错，
对啊。
那就是看的不够多，你怎么知道这位就是你的意思？
就是有个方向。对对啊，命中注定。
对啊，就我很佩服那些初恋就结婚的那些，
这么快就 all in。
不是，他可以撑这么久才觉得厉害。你看嘛，大学大一开始交往，然后到最后结婚。对，我们要怎么去跟他解释说，其实外面的世界是很漂亮的？
你怎么知道他高中的时候可能已经？
因为高中我认识他、啊，不是、啊？对，
人家国中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世面了
啊。如果说 OK， 如果说国中不认识，那就没办法。但是根据他们的说法是，这位是我的初恋。对，好，要么就是他说谎，要么就是事实，或者是他的认知不一样。这是我的初恋，但是他不是我第一次，这也是有可能。
嗯哼 ，OK，
嗯哼，好、哦。
但我还是鼓励。其实我那时候那个上礼拜六，也是跟学生他们鼓励说，哎，其实就多学多看，你不要觉得一开始就先把自己限定于说只能做什么。其实我还是蛮鼓励他们的啦，哎呀、
啊，
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双面刃、欸啊、因为一开始你究竟说你要早一点定位自己呢，还是等到比较后期你看到的东西多了再去想定位这件事情？
我觉得
早一点定位自己的话，往你之后做事情的方向可能就会比较 focus 在这条道路上。
我觉得应该是同时，就是要保留弹性。
对啊，就是没有绝对，就是啊，我一定是走这条路，跟我一定不是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没有绝对的操作空间。但是你知道吗？当那种感觉来、就是啊，就是这个的感觉来，你就知道那就是那个。
我觉得有点像是那种，就是像台风预测图一样，你那个路线有没有？你其实一开始可能就是它的误差其实会越来越大。所以你只能抓一个方向，但是你还是要有一定的广，就一定的 coverage 才能去找，才有机会去找到就是你那个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不没有绝对呢。像我的我就乱跳、啊，
是没有绝对的、啊，你有可能突然跳出去。對
我就乱跳啊。
对对，
就突然一个90度转弯。
就原本要去日本的，结果转头去马来西亚。然后后来再从在整个贯穿整个那个台湾海峡之类的，
没有，所以你的认定率开的比较大啦，你比较有机会跳出来。对啊，就是，对，就是你会就是其实跟本训练一样，你会有一个最那个最降就是 steepest 的方向嘛，可是你还是会有一定的机遇让你跳出去啊。
嗯，
对啊。对，所以你就是来回，对，
但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其实我最近有个同事也是要离职，然后我稍微跟他聊了一下，没有，他原本就打算离职，然后我就说、啊、你现在还年轻，你就多跳不同行业看看，不用说一直局限于制造业的资讯这一块，因为毕竟，
所以他要换行业吗？
没有，他现在还是在。资讯就制造业这边，然后我就跟他讲、欸：“你去试试看嘛，软体业的资讯跟制造业的资讯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对不对？那你搞不好哪一天两个都走过之后，发现我还是当乖乖在家，还是在家里面当贵妇比较适合我，这也是一条路啊。”
我要说言下之意，你这位友人是
同事
啦。
我 我没说什么、啊、奇怪的。
对，就年，我觉得年轻人就鼓励他们多出去走走，不要就窝在一个公司，然后就待到某一个年纪，想跳都没机会跳。那多去出去晃晃，然后
待到变老屁股也是不错啊。
就人就这样子啊，我觉得有点浪费啦。就对新鲜人，就一毕业，然后就窝到一间公司，然后就到退休，我就觉得有点这个情况，就是要跟我们举例的初恋到结婚的概念是一样。你怎么知道外面世界是多么美丽，或者是丑陋，或怎么样的？不知道。
但如果你初恋就林志玲，
初恋怎样？
我说，如果你初恋就林志玲。
你怎么不知道还有其他人？你那个是比较出来的，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出来的、啊，对不对？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其他口味更适合的？
搞不好，你都在吃排骨饭，你突然吃到控肉饭的时候，发现哇，惊为天人！
原来我的个性更适合控肉饭之类的吗？
那要看吃到哪里的控肉饭。
对，这种事情哈，你没有去比较过，你真的是很难知道自己喜欢是什么，因为喜欢是比较出来的嘛。
嗯，
你真正热爱的事情也是比较出来的、啊，没有人天生就知道自己擅长什么，都是一个一个尝试出来的，对不对？你才会有比所谓的高低的差异嘛。
对，但是如果为了比较而一直比较，就会变成你就会。
那个叫做没有定性，
就是、一直在转台。
那个叫做没有定性。
对啊，就是这两个中间，你还是需要一个拿捏、啊。
当然啦，
或者说你要能够，你要有感觉，你要感觉到说，就是这个哎、欸，真的是有比较
喜欢。可是，如果是那种个性的人，我会建议另外一个职业给他。
嘿，
那个叫做 AV 男友。哎、欸，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吗？
什么个性？
哎、欸，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吗？应该、欸、不是，是还是不是？不知道了。反正对，就是还是有另外一种职业啊。他如果说他没有定性做同一件事情，或者是
你就一直 try，
那搞不好有另外一个某一种职业就是要做这件事情的。
哦，其实也你这么说也对啦，因为像我觉得某些接案就有点像这样，就说我不想只做一个产业，我就是每个产业都去碰。啊，或者是我就一直可以换，就是换题目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看嘛，如果说他个性
或是接案，其实确实就是有点像这样。
对啊，所以他个性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接案人生很适合他。
对，就可以一直去碰不同的东西。
是啊，是啊。所以，但我觉得不管哪种形式，只要确认说这个就是我可以一直做下去的，那如就我觉得就算符合书里面所定义的微动。
微动力
突然忘记他叫什么。对对，那就
微动力，意大利
微鼓励。对，
好，
所以但我觉得其实这一章重点还是了解自己嘛，就跟他的第一章讲说啊，因为那些案例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也有办法把他们那些所谓的专业做到极致好，然后就变成所谓的黑马嘛。那第二章也是根据那个主线，然后再扩展出来说，那你怎么去发掘，对不对？然后怎么去让它变得更持久？因为做任何事情，如果说你只有单一个微动力，那你怎么给它那些所谓的能量或者是燃料？让它可以一直燃烧下去、哦、所以这个就是这里在探讨，就是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就是怎么让微动力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的。那它持续下去的几个方法，一个叫做冲突、哦、为什么叫冲突？它总之就是用这种冲突的方式去让它一直持续下去、啊、另外就是不要只有一个微动力，
要 context switch。
嗯，所以就会有大房、二房、三房、哦、不是那个就第一主修跟第二主修啦，应该这样讲。
有小微动力跟大微动力，
嗯，
小微动力，
就是穿插着，然后让蹦出更多的火花，然后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新鲜感，
对啊。所以他其实在最后结束，以调和不同的微动力，打造可长可久的热情，表示说，其实我们在二十几岁看到的我们自己的热情，到三十岁搞不好改变，到四十岁搞不好再变一次，搞不好到五十岁还要再变一次。那我们会根据这些状况，也要跟着调整我们自己所谓的热情嘛，或者是调整这些微动力的项目。简单来讲，好了，我们就套一些比较讲到烂的东西，就是敏捷吧。反正就跟着调整了。
我觉得会不会是这样子哦？如果你有很多种微动力的时候，你就是代表说，过去这段时间你接触到或者是你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那或许每一件事情在当下它没有有这么高价值的 feedback 回来，但是难保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突然需要这一个动力的时候，你发现哎，你曾经做过，所以知道其中的一些技巧或经验，然后这时候价值会忽然涌现出来。比如说小时候国中的时候上童军课，老师会教你打绳结，然后发现哎，打绳结那时候觉得打绳结到底要干嘛，但你还是觉得还蛮好玩就学了，但是在那时候它的价值可能就是只是那个童军课的分数而已。
嗯，
然后当你长大可能三十岁四十岁，有一天你去爬山掉到山谷里面，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我以为说三四十岁觉得它绑在人身上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那讲清楚啊，我以为说你要绑在人身上好不好，吓死人了。
没有故意要带歪。跳到山谷的时候发现了，哎，你当初学那种有很多热情去学的这个绳结的这个技能，突然发挥了一个很高价值的一个作用，这时候你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自救或救人的那个英雄。
嗯，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很像是黑马突然诞生了的那个情境。
嗯，我还是觉得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比较好。
绑在自己身上吗？
然后变成达人那样子，有没有？
对，我超级会绑在自己身上的。
哦，好。日本不是有好几位这一种就是人体绳结的专家吗？
嗯，
台湾其实也有人在研究，对啊，就是神父这种东西。
对，他认为说怎么，因为他那个其实要一定的方式绑才不会受伤，有他的专业性啊。对，我以为你会往这边走啊，后影他让我失望了。你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兴趣藏起来呢？
不是，你知道，刚刚突然脑袋中有很多条路，不知道走哪一条。
你就走最弯的那
条
就对了。
哦，是哦。
你就走最弯的那一条啊！我们上一章不是读了吗？
哦，
要走最歪的那一条就对了，
啊，所以才会蹦出新火花。
是啊，是啊，是啊。然后其实我刚才看到一段啊，他是这样写，他说热情不仅有很多方向，还会变动，关键是由你掌握。热情不是用来遵循的，而是可以打造的。那打造热情的关键不是遵循心里最炽烈的一股动力，而是妥善调和许多不同的动力，越多越好，找出越多微动力加以善用，你的人生就越能与你的兴趣相结合，对吧？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呼应刚才 Poi 讲的。啊，
那我觉得调和不同的动力这蛮抽象的，怎么样做才叫做调和不同的动力？
调和不同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不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吧。例如说，哦，你，我想想哦，好，例如说你很会写程式，然后你又很会教学，然后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赚很多钱，
是这样吗？
没有啊，没有赚很多钱。
我觉得好像要两个要隔得远一点呢。
教学跟写程式是两件事啊。
但你结合在一起，
好，那我好
算是调和吗？我是，
我举远一点的例子啊， 会计师又是律师，那这样有远吗？应该不同领域的吧。
然后都是兴，假设都是他的兴趣，
嗯，他的兴趣是念书啦。
好，他念趣是考国考啦。
对，他兴趣是考国考。哎、欸，不是哦，因为很多其实很多会计师到后来都会再去补考律师。
哦，因为你会用到很多法规，
原本就念一堆税法了嘛，再补个民法原本就会念了嘛，再补个刑法，再补一些法，基本上我觉得也 OK 了啦，对吧、啊？所以，但确实，我觉得读法律这哦扯远了，其实我觉得读法律真的很吃人的特质，原因是对于法条的解释，真的不是每个人一看到就知道怎么解释它。或者是怎么去用不同的角度解释同一条法条，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到的。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们看的傻妹突然消失了，他骗一下他。哎，破牙在吗？
在啊。
对啊。所以第二章，我觉得第二章重点就是，真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它是成为动力的。那定义会是可以用来维持生计的专业，然后是自己可以一直做下去的。那我认为它就是自己的一个维动力。那维动力当然不会只有一个，可以很多个。那有时候，在不同的维动力组合下面，搞不好会创造另外一条路出来，而这条路就会造成与其他人的差别，然后就会变成另外一只黑马这样子。这样结论 OK 吗
？OK 啊，没问题的。
OK， 没问题，你说什么就什么、啊。
对，
老大说的对。
我们要调和，调和好就好了。
电脑没电，然后我们另外一位状况网、哦、今天电脑没电了，我都不知道什么。然后我觉得这章节的最后一句话是自行打造热情，还有另外一个更根本的好处，它不仅能稳稳带来干劲，也让你真实做自己。当你拥抱自己的 各种微动力，就像土里插一根杆子，向世界宣布，这就是真正的我。讲那么伟大干嘛？
这就是真正的我。
这是怎样、oh, 在演什么东西？
对啊。
可是我觉得这章节它里面用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人，他明明知道自己的热情在哪里，可是因为那个热情让他赚不了钱，所以他选择了去做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不是他热情的事情。然后当到
这是理想与现实。
对，然后当到某一种年纪的时候，他突然发觉说他想要回来做热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脱节了。
嗯，
然后他已经变成他没有那个他在那个领域已经没有任何的立足点的时候，就会这时候通常人都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对的。
我觉得会怀疑的原因取决于你到底赚了多少钱？
是这样子
讲。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实与理想的拉扯。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难。有时候你在当下的状况，你就是不允许你去追逐你所谓的理想，
是
所谓的梦想。
嗯，真的很难的。有时候在那个分叉路上面，就。我觉得就变成有点像是爱情与面包的选择。
嗯，
说到底你要选择你自己的理想，还是要屈服于金钱？不叫金钱，现实生活下不能叫金钱，金钱这样太现实了，就是对吧、啊？就变成要选择，而不是之前有人就说啊，我宁愿在冰室里面哭。然后也不要饿肚子之类的，我忘记那句叫什么了、嗯、对啊，所以啊，但 最理想的状况就是你的热情跟你的生机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话，这是最理想的状况，
对
吧？对啊。那也希望，其实也希望在听或者是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了，我不是，我一定找到了，就是谢谢。我一定找到那个位置了，然后就是也祝大家能找到热情跟生计能结合在一起，然后一直持续做下去的工作。
哇，这个结尾结得好正面哦！
真的超正面的，对啊，
超级正面，
很棒吧？我超会结尾的，好吧？
我结尾哥，
结尾哥，据点王，
据点王。
对，好，那正经这样讲完了，然后其实那天接下来闲聊，我们再稍微闲聊一下。所以那天 DSC 讲，原本是预计讲两个小时，然后结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多讲了一个主题，讲了三个小时。
太疯狂了吧！
讲了三个小时，我讲了三个主题，一个叫做什么是社群嘛，这个没什么。然后第二个是如何学习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什么找热情啊，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时间管理，
加码时间管理，
对，加码时间管理。然后我时间管理的第一破题的第一句话就是时间管理这是一个假议题，
嗯，
不要相信市面上任何跟你讲如何做时间管理的任何书籍，
都是假的。
对，原因是因为当你不知道你时间花在哪里，看再多书都没有用，就跟你没有钱，然后你看了一堆投资的书的道理是一样的。
嗯，是啊，对
对，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的破题啦。哎呀，然后还讲什么？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其实人每天时间是这么多，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做那么多事情，有些人做不了事情？一个根本的理由就是愿不愿意面对自己浪费时间的行为。啊，浪费时间的行为就包含，第一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嘛，他说这个东西两个月之后才 due day， 然后可以摆，这是一种。然后另外一种是，Facebook 好像那个影集好像比较好看，我先去看影集。早上起来先蹲个厕所一个小时就不见了，然后再各种晃，他说哎，中午吃饭了，对不对？吃完饭再睡个午觉，然后晃一晃，哎，下午了，然后天一整天都没做什么事情，然后就晚上。
就是很多杂事的。
对，你这样提到杂事，说那我怎么区分到底杂事跟重要事是什么？哦，这个问题你问我，我会跟你讲说睡觉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会去睡觉吗？对啊，总之那一天就莫名其妙多讲了一个小时。哎呀，
那天根本就是干话大爆发。
我开玩笑啊。我简报就做三个封面而已，没有，我做两个封面，然后另外一个封面是当场做的。我觉得第一个封面叫做什么是社群，然后第二页第二个 slide 就是如何学习，然后讲完之后临时再加了一页叫做时间管理，然后我的简报就没了。对，然后就讲了三个小时的干话。哎呦，我讲了三个小时很充实又很实际的内容，不能说干话，那个都是血泪啊，对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我有办法讲那么久，
太神了，
很神啊。那还好，如果你上来的话，我可以讲到天亮吧。然后就开八个主题有没有？然后我简报就可以变八页了，对啊，反正还蛮好玩的啦，蛮好玩的。第一次在这种活动上面去讲这种比较软一点的主题，还蛮有趣的。
嗯，
所以那是我上礼拜的事情。啊，你们呢？你们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都没有。你们人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寻找微动力啊！
你们人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你不是有去开始健身呢？
什么？
你不是有开始
一直都有啊？
哦，
对
啊。我不知道，我对于健身这件事情，我一直都找不到持续做下去的理由或动力啦。
哦，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有找到喜欢的运动就可以了啦。 对啊。
可是我做我喜欢的运动都会被我老婆骂
啊！
我喜欢我做我喜欢的事情，他都被他骂、
啊。你要培养他变成你的干弟。
没有，不是，我不是讲那件事情，我是讲说我喜欢睡觉，他就说你干嘛整天在睡，你猪哦。
哦，那就一起睡啊。
他不行，他不是那么聪明的人。但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找到两双方都喜欢做的事，运动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对啊，
阿波伊嘞。你今天去分享做直播场做了一个多两快两个小时哦。
对啊，1小时50分钟，
超久。
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讲这么久？
我怎么知道？你讲了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一直被人追着问。
到底在讲什么？
你莫名其妙。
对啊，讲了快两个小时，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讲。嗯，就这样。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应该没有了吧？最近还好
，就不知道，就是最近可能就是又回到办公室，所以就觉得
人生没有意义吗？你干嘛这样子？
也没有，就没有啊，就是因为等于说又之前好不容易才也不能好不容易，就是已经习惯就是整天在家的生活，然后现在又回复说，一半去办公室，一半在家，就觉得最近就有点在调整中的感觉。
你一半在办公室，一半在家，你怎么调整？
所以就有一点混乱，对啊，就是还没有，我觉得就还没有稳定下来了。
嗯，
对，
嗯，那个大概很难稳定的，
也，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只是说就是就要去习惯这个状态。
你说混乱的状况吗？
对，就是对啊，对啊，
混沌的状态，不是、啊？
混沌的状态，
云吞的状态。
好，
不知道。可是在公司上班跟在家里面上班那种心境还是会不一样啊，那样切换真的是，我是觉得有点难度了。
对，
对啊，那在家上班我很认真，可是在公司我就很混。
在办公室不自觉的想偷懒，
也不是想偷懒，就是看到同事在忙，我就想过去跟他聊天啊。对啊，但破野是一半一半吗？
嗯，现在原则上对一半一半。
嗯，
除非你有特殊情况。
了解，那我是全部都回公司啦，所以我没什么好选择的。
嗯，
对啊，所以我还是我就回到那个五月前的那种五月前的那个状况。就又正常，就恢复正常生活，也不能说完全恢复到正常生活，因为我们还是有分所谓的两个 A B team 做分流，然后对啊，还是有没机会看到另外一半的同事，或者是会议不能去会议室开会这样子，但至少在同一个单位下面还是有机会碰到，还是可以看到人啊，我觉得看到人的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总之，目前是这样的状况，要看看接下来的会不会再稍微再放宽一点，对啊，至少要能聚餐嘛，哦，没有聚餐真的是痛苦，是啊。好，那下一章节，清楚你的选择。我先讲他下面的那个 quote 啦齁，命运无关运气，而是关乎就是跟选择有关啦，命运不是用来等待，而是用来成就。
嗯，
就我们就拿这句话当做真正的结尾。然后我之前讲那个听起来很震惊的结尾就算了，然后就以这句当结尾。
什么鬼？
对，好，反正就让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用哪句当结尾就当结尾吧。对啊，清楚你的选择嘛。嗯。好，
看你想用哪个微动力当结尾都可以啊。
是，好，那我们就下一拜见。
OK，
嗯，拜了，
拜拜
拜
拜拜。